佛缘广进，缘自佛，众生自觉是为佛，天若有情天亦老，人若有情见佛性。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各位嘉宾、各位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梦幻般的世界让我们沉迷在当中，过着难以挣脱的心灵枷锁，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工作压力、生活负担、人际关系，实际上一张一张网一样把我们的思维捆绑住。当你懂得在人间放弃那些虚幻的名利，当你懂得寻找人生真谛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过着觉悟的生活了。我们一生一直不懂该放弃什么，不该放弃什么，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放弃了我们的良心和纯真的感情，我们为了金钱甚至舍去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了是根本不属于我们、没有价值的一些钱财。人赚再多的钱也只能成为他的遗产，而人最有价值的善良却被现代人当成了一种累赘。学佛人应该放弃一切累赘和我们思维上的包袱，找回真正的自我，你就在人间找回了快乐。极尽三千繁华，不过弹指一刹那，猛然回首岁月无情，才发现人活在世界上其实是一种感觉。当这种感觉失去的时候，人就像动物一样为了生存而活在了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他不要活在人间，因为人生不是你一个让你收获的旅程，而是要经历艰难困苦的生活。所以学佛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态安好，我们要学菩萨广度有缘，我们在人间真正的意义就是要帮助众生。所以学菩萨能够救人，你就会幸福长存。在我出来之前，澳大利亚啊，有7万人感染，有3000人已经生重病或者已经死亡了。澳洲的流感已经恐怖升级，15年最严重。悉尼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流感，7天内有8000人被感染，当场就有34个人死亡。2个星期之后演变成澳大利亚15年最恐怖的流感，有7万人被感染，3000人将死亡。 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天灾人祸，所以我们学佛修心要想得明，我们以开悟为宗旨，因为我们懂得用善心来消除自己内心的恶，用善缘来消除自己的恶缘，用善念来让自己放下万缘呐。所以在人间，有时候像做梦一样，有时候让你活在一种虚幻的世界当中。我们活着的时候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长啊，等到要死的时候又觉得从来没活过一样。所以好好的珍惜每一天，任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心佛犹如一颗明珠，虽然陷于人间的烦恼之中，但是学佛人要洗净心中的尘埃，用佛心的力量使我们的佛门打开，心诚则灵啊。有一位聪明的那仙比丘，弥兰陀王经常为难他几个问题，都被他非常机智地回答了。弥兰陀王有一次问那仙比丘，你们出家人奉信慈悲为怀，你怎么去原谅你的仇敌呢？你们不是慈悲吗？你怎么样来原谅别人啊？这种啊仇敌呢？那仙比丘笑了，他说：“大王，如果您的腿上长了一个脓血疮，你会把腿砍掉吗？”“不会。”“那么，大王，你会怎么办呢？”“我会细心地清洗它。”给他敷药，时间久了这个疮就好了。那仙比丘说：“对了，国王，仇敌坏人像一个脓疮，你不去照顾医疗，他就会蔓延，会恶化，所以必须用法水去清洗，使他们改邪归正，改过自新。这个跟大王您护持腿上的脓疮是同样的道理。”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慈悲就是要学会原谅别人，精进就是要学会忍辱敌人。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一所大学演讲，那个大学教室里充满着是对爱因斯坦的学生们对他的崇敬，非常崇敬，还有很多老师也在听他讲课。演讲完毕呢，有现场人员开始自由提问题。一位女生站起来问：“尊敬的爱因斯坦，您被誉为科学界的巨人，您认为自己是巨人吗？”爱因斯坦微笑着说，因为爱因斯坦长得很小了，他说：“巨人并不是长得很高大的人，大家看我如此瘦小，怎么能算巨人形象呢？也许我看得比你们远一点，那也只是因为我站得高一些而已。”一个男生站起来问：“爱因斯坦先生，您提到比别人站得高一些，我想起了不久前您在阿尔卑山高峰之巅曾和一个女士长谈过一次， 我不想问您谈话的内容，我只想知道你站在山顶上的那一刻，您有没有意识到在科学史上自己是站在一座山峰上。爱因斯坦仔细看了看发问的人，微笑着问道，你看我长得像一座山峰吗？我身高不管怎么站都成不了山峰，而且没有一座高峰不是被人征服的。我们不要做高峰，而要做登上顶峰的人。说着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站在山顶你并不高大，反而更加渺小。然后他转过身对所有的同学讲，我虽然站得高，可在世人的眼中仍然是渺小的。最后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句话，这也是我在二比十三跟那位女士讲的最后一句话，任何一座高峰都是可以征服的，世上从没有巨人，只有站得更高的人。台下掌声一片，我相信你们的掌声应该比当年他的掌声要多一点。大家知道当年跟爱因斯坦一起站在那个二比十三这个女士是谁吗？居里夫人。所以学佛人有了成绩要马上忘掉，这样才不会有烦恼。有了自己的错误要记住，这样再不会重蹈覆辙。有了困难要寻找智慧，才能迎刃而解。我们做人可以不聪明，但不能糊涂；可以不伟大，但是我们不能懈怠。我们可以跌倒了，但是我们不能不爬起来。我们在人间学的东西有限，但是我们不能无知。我们做人不能不乐观，因为不乐观我们就会厌世。我们有时候可以不慷慨，但是我们不能损人利己。所以学佛人的心像菩萨一样，要防止自己的心倒退。一个有清醒头脑要比聪明的头脑更重要，一个良好的习惯比你掌握一项技巧更充满活力呀。有一位讲师，他在给学生们上课，大家都认真地听着。突然有这个讲师就讲了，同学们，你们认为拿起个玻璃杯，这杯水有多重？讲师拿起个茶杯给他们看，同学们有的说200克，有的说300克。这个讲师说，对了，这个杯子只有200克。那么你们可以将这个杯子在手中端多久呢？很多人都笑了，老师，200克而已，端多久又能怎么样呢？讲师没有笑，他接着说，如果你们端着这个杯子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你们拿它1个小时，你觉得手很酸。如果你拿它1天呢，1个星期呢，那你必须要叫救护车了。大家笑了，不过这是赞同的笑声。讲师继续说道，其实这个水杯里边的水很轻， 但是你们拿得越久，你们觉得越沉重，这就如同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这个压力对你来讲多么的轻，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心上，时间长了，你会觉得越来越沉重，无法承受它。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能把任何一点一滴的不好的心态放在心中去伤害自己，因为你把对别人的恨放一个月没关系，放一年两年三年之后，最后你就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希望你们学佛人要调整心态，只有放下心中所有的包袱和压力，我们才能站得更久，我们才能看得更远。所以一个学佛人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是你学佛成佛的关键。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背负着孩子的包袱，我们背负着自己心中过去的难受，我们背负着烦恼，我们走不远了。所以我们学佛学得很累，为什么要放下？因为放下了你才能前进。最好的学佛是随缘，现代人讲叫调整心态。烦恼是没有智慧人的象征，懂得世事无常，因为烦恼的人会离开智慧，因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会有烦恼的。一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自然放下，自然解脱，自然成佛。当年佛陀在出游的时候，经过了一片森林，那天天气很热，正当中午，他口渴了，他对他的弟子阿难说：“阿难，刚才我们经过一条小溪，你回去帮我取点水过来。”阿难拿了一个茶罐去了，但是那条小溪很小，而且马车刚刚经过，溪水被搅得非常的浑浊。沉在河底的烂泥都浮了上来，水不能喝了。阿难想，我的两手空空回去。他回去对佛陀讲：“佛陀，溪水完全腐熟掉了，根本不能喝。我们继续往前走，我知道几里之外有一条河，我们可以到那里去取水。”佛陀说：“不，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那条小溪去取水。”佛陀这么说，阿难只能照做，但是他有点不情愿，因为他知道那些水没办法喝，非常的浑浊，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所以他的口也很渴。佛陀这么说，他就去了。回到那条小溪之后，他又回来了。他说佛陀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坚持呢？”阿难说：“那条溪水里的水不能喝呀，佛陀。”佛陀说：“你再去一次。”阿难只能再去。结果当他第三次来到那条小溪的时候，溪水就像过去一样的清澈，泥水都流走了，枯叶不见了，水又再度变得纯净了。阿难笑了，他把水瓶装满，跳着舞回去了。他跪在佛陀脚下跟佛陀讲：“ 佛陀啊，您的教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您教了我重要的一课，那就叫世事无常，必须静观其变啊。懂因果承受果报，是让你更懂得去播种善因，有苦难也不怕，因为世事无常，我们真心学佛，我们的一切都会改变的。台长这个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个孩子台长看出他身上有灵性，他掉过孩子在他腰上，所以他的腰痛，颈椎脖子也不好，眼睛也不舒服，呼吸也不好，骨头酸痛，皮肤不好，听众一一确认。台长还看出他的脾气很大这个听众很好玩，他还居然解释说自己因为身体不好而着急，请大家听一段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你好啊，你给我看一下图腾吧，我是70年小狗的。
身上有灵性知道不啦？
啊，不知道。
掉过孩子不知道啊？
啊，打过孩子。
打过孩子跟掉过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啦？
啊。
他已经在你腰上了，你的腰很痛啊。
对对，腰很痛。
还有啊，颈椎也不好啊，脖子啊。
对对对。
对对对，还有啊，眼睛啊，眼睛也不舒服。
对对，眼睛也不舒服。
我告诉你啊，你呼吸都觉得很累，呼吸啊。
对对。
对对，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个灵性经常弄你的鼻子。所以你的鼻孔特别小，所以你呼吸不畅。
对呀。
而且你骨头非常不好，酸痛。
对对，我。
你很不好啊。
对。
你业障太多，你就看你这种人脑子都不清楚的人，脾气还挺大。
我是身体不好，我是
你倒蛮会讲话的，脾气不好说着急。你知道你过去吃活的东西啊？我现在看你身上都是虾，你皮肤不好，你知道不知道？皮肤啊？
知道了。
你腿上皮肤也不好，后背节经常痒。
哦，我就是鼻子出汗嘛，出汗不敢出门。
赶快要把那些往生咒把它们念掉。
啊、
哦。再见了。
再见。
谢谢。在晚清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战将叫曾国藩，他在安庆驻军的时候，有一位多年没有联系的远房亲戚从农村来找他，这个人背着简陋的行李，衣服十分的褴褛，跟大家说话非常的谨慎。曾国藩很欣赏他的品行，打算找机会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一天，曾国藩和这位亲戚一起吃饭，因为碗里有一粒败骨，这个人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把这个背骨这个挑出来，他继续吃饭。败骨啊，这个不好的骨子啊。曾国藩注意到这个情节，当时没有说话。过了没几天，他让一位下属就为这个亲戚准备好行装，准备打发他回家了。下属问他为什么，曾国藩回答说，他放下农村农活，从农村出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吃饭的时候竟然把一颗败骨就这么挑出来，这种举动像一个乡下人的样子了。我怕他将来做事不本分，会惹出祸事。看到这位下属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曾国藩说，正巧需要买些木纸过来，就故意安排这个亲戚 带了一个士兵出去一起去买，看到这位啊这个亲戚呢来到市场，他一看见没人就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东瞅瞅西瞅瞅，一副非常挑剔的模样，还打着曾国藩的旗号，对店主趾高气扬，好不容易选好了东西，又跟店主小声嘀咕了半天，趁机速取了一份啊回扣啊。这一切被偷偷跟在后面的下属看得清清楚楚，他回去向曾国藩报告，将军您的判断果然没错，原来他在我们面前很谨慎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这样的人一旦得到重用后果堪忧啊。曾国藩点点头，很快按照自己原来的计划将这位亲戚打发走了。一颗小小的败骨透过他却看出一个人的品行，所以想要识别一个人的真面目，往往需要学会从细微处去观察这个人的智慧。所以珍惜是美德，珍惜别人的感情你会得到别人的感情，珍惜友情你会得到别人的友情，珍惜一草一木你是一个善良的人，珍惜佛法你就是一个想拥有智慧的人。学佛菩萨天天在救我们，在8月8号23:39啊，这个有一个佛子是四川的，他刚刚经历过地震，他马上发到网上，他是这么写的，在中国时间9:39，师父，佛子是四川的，刚楼房猛烈摇晃地震了，佛子家住在16楼，摇晃的时候佛子一直在喊观世音菩萨救救佛子张子牙，一直到摇晃结束，请观世音菩萨师父加持四川民众心情平复，努力耕耘，国泰民安。你们想象一下，在16楼上面不停地在晃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害怕，万一晃下来你就没命了。所以要记住，只要你心中有观世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度啊。有一个人见到马路上围着一些人，他便开口夸口说，啊，你们相信不相信啊，我今天可以到这个店里拿走任何东西也不会被人发现。一位过路的人建议说，你有这个本事？是的，我打50美元的赌，并说，你这个吹牛的人，我相信你连一盒巧克力都拿不出来。那个吹牛的人说，好啦，我同意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就朝商店走过去，这个人就跟那个人说，你在门口等一下。他大胆地走进去，从货架上拿了一盒非常高级的巧克力就出来了，然后跟他说，给你。他洋洋得意地说，现在你清楚了吧，你输了，给我50美元。这个过路的人哈哈哈哈笑起来了，他说，嗯，你的确干得非常的灵巧。他对说大话的人说， 但是请允许我告诉你，我是警察局侦缉队的侦探，我打算以盗窃罪逮捕你。还没讲完呢，这个人说，且慢，警察大人，既然这样，请允许我向您说明，我是这个商店的主人。人总以为自己看见的就是真的，实际上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事情你不深入的去了解，你并不能理解它。学佛人也是这样，只有不了解佛法的人才会说他懂佛法，真正了解佛法的人，他说他永远不懂佛法，我一直在学习当中啊。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故事一样，他只是想到他是警察，他没有想到对方是老板，所以他错了。我们学佛做人，要学会彻底的了解佛法。现在很多家庭也是这样，夫妻相互不了解，所以才会争吵啊。要学会取长补短，避开很多家庭的矛盾，你就会了解事物的本质，你就会走出低谷，迎来你心灵的健康长存啊。冬天到了，林子里食物越来越少，有一群鸟找到了一棵长着少量绿叶和果实的树，其中有一只珍珠鸟，它担心果实被同伴吃光，所以就假装到外面去寻找其他的果实。他故意飞了一阵之后回来，装作很兴奋的样子，告诉了其他的鸟啊，说你们知道吗，远处那座山岗后面有一大片树林啊，而且里面有数不尽的果实，你们快去呀。很多的鸟一听他说，哔哩吧啦全飞去了。珍珠鸟一看都走掉了，好啊，我独霸着这棵果树。不久有两只同伴飞回来，对珍珠鸟说，嘿，大家都叫你过去呢，那里有成片的绿树和数不尽的果实啊。珍珠鸟心想，骗谁呀、啊？那是我编造出来的谎话。随后又有更多的鸟飞回来，对珍珠鸟说，哎呀，那地方有一大片绿树和果实，非常好。但是珍珠鸟以为他们都在说谎，继续在他那个枯叶上寻找着干瘪的那些果实。这时候又有一个同伴小鸟飞回来，一边责怪珍珠鸟，你为什么迟迟不去，一边硬把它拉到了那个山岗边上。没想到那个山岗边上果然有很多很多的一大片绿色的树林，那些鸟儿一边吃一边欢快地唱着歌。珍珠鸟这才意识到原来同伴们说的话是真的，顿时羞愧的满脸通红。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在诚实人的眼里面，别人说的假话也有一半的皆值得信任的，但是在喜欢说谎的人的眼里，别人说的真话他也会认为别人是说的假话呀。记住了，人的一切不是算来的，而是用善心善念 得来的。人的福报不是求来的，而是修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宁愿被误会，也不要去多做解释。信与不信是你的意念。火车在跑，人生在老。人生的列车让我们从得到后的喜悦又饱尝到失去后的痛苦。只有懂得列车很快就要到站的人才会懂得珍惜，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会懂得慈悲呀。人成即佛成，台长告诉大家，听从命运安排的是凡人，主宰自己命运的是圣人，没有主见的是盲人，三思而行的是聪明人，听风就是雨的是愚痴的人，学佛改变命运的人，那才是未来的学佛人。很多人以为拥有了财富就拥有了一切，请记住，财富是我们一时的朋友，而朋友才是我们永久的财富啊。荣誉那是一时的荣誉，好好做人，平平安安，那才是永久的根本。学历那是一时的知识，不停地向别人学习，你才会拥有永久的知识和智慧。跟台长在做节目当中，有一个听众反馈啊，50多岁老年同修，38岁腰椎间盘突出10几年，每次发病都非常痛苦。修了心灵法门之后，51岁发病那天吃全素许愿1个多小时，从腰从90度打弯站不直变得站直了。修心灵法门4年多，所有的毛病全部都不治而愈。他在上海经营的一个小型服装店，上海房租都在涨价，他的小店租金却从每月的6500元降到了3000元。请大家听一下录音。
师傅，我还有个师兄非常灵验的事情要与您分享。同修呢今年54岁，38岁啊检查出腰间盘突出，每次发病啊腰都无法站直，非常的痛，每年都要发好几次。50岁遇上心灵法门，51岁吃全素，也就是说在51岁发病那天他许愿吃全素，许愿后1个多小时腰从90度打弯站不直变成站直了，如此神奇也只有修行我们心灵法门的人才能体会和相信。现在修行心灵法门已经4年多了，腰部的毛病不治而愈，都是佛菩萨和师父您的加持。同修呢自己经营了一个小型的服装店，进货卖货从早到晚365天几乎无休，但是精力旺盛。更神奇的是上海的房租啊在涨价，而他的小店啊从每元的6500元降到现在的每月3000元，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他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份感恩之心传达给师父，传达给你，也传达给所有修行心灵法门的佛友，希望大家正心正念，正法永成。感恩菩萨，感恩师父，非常感恩你啊，感恩。
谢谢，谢谢观世音菩萨。在2500年前，我们伟大的佛陀一直在渡人，他有一次想渡一个老妇人，佛陀呢到他家里去了3天，最后被这个老妇人3次都赶了出来。到了第4天，佛陀的侍者就是阿难 他说佛陀啊，今天我去试试看，我替你去吧。他就前往老夫人家里，老夫人看到阿难非常的开心，当成亲儿子一样，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他吃。阿难不失时机的把佛陀的这个功德和佛法跟他讲一讲，老夫人立刻就开始开悟了，脸上都放光了。阿难回来把情景告诉了佛陀，佛陀说那个老夫人在阿难的点拨下终于开悟了。讲完这个话，佛陀其他的弟子都在嘀咕了，怎么师父您老人家亲自出马他不开悟，阿难一去他就开悟了，难道您老人家的功夫功德竟比不上阿难吗？佛陀就给大家开始讲因果和因缘，因为佛陀非常喜欢讲因缘果报给大家听。他说过去有一世，我与阿难还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一天我们出外游走，我走在前，阿难跟在我后面，突然飘过了一只死老鼠的臭味，臭不可当，我当时修行还不行，我就本能的用手扇了三下。后面的阿难看到路上的死老鼠，他不但不嫌弃它的臭味，反而心生怜悯，觉得这只老鼠好可怜，死在路上还被塌得扁扁的，太阳又这么晒，真是太不幸。于是阿难就用他学了一点点的慈悲的东西，就好像祈祷一样，在边上跟他挖了个洞，把这个死老鼠埋了下来。佛陀讲到这里，意味深长地跟大家讲，你们知道那位老夫人是谁吗？那位老夫人她就是那只老鼠来投胎的，我过去是嫌她臭，我扇了三下鼻子，所以到了她家里三次被她赶了出来，阿难和她结了善缘，所以她见了阿难就欢喜，阿难给她讲什么她都听。如果有人和我们不投缘，那就是前世有过冤结。我们明白前因后果，人间什么事情都变得云淡风轻了。你们想一想，有时候孩子跟你们不好，有时候你们和别人公司里的同事和亲戚和夫妻关系都是有因缘果报在里边的，所以佛陀当年就讲了一句偈，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所以我们学佛人从现在开始要用善心转化逆缘，遇到人间讨厌和肮脏的事物，我们不要去厌恶它，而要升起慈悲怜悯心，如此一来可得生生世世的淡定，可免冤冤相报的纠缠呐。有一位高僧曾经说过，越是在黑暗的时候，灯的光芒就越能将人们的心来照亮。 所以越是困难和烦恼的时候，我们越不能离开佛法，我们不能将自己心中的这盏佛灯来熄灭它。记住了，生命的灯盏要点亮人生的光芒，这光芒就是理想、信念和希望，还有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和理解。有了这光芒，才能照亮我们人生的悟性和方向。空即是色，当我们人失去成为空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追求，才会去有色的世界当中找寻弥补自己空的一种愿望。当在有色世界欲望失去的时候，你才会成为空啊。想一想，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的孩子也没了，我的老公也离我去了，我一切空了，所以他才会活在空的当中。所以很多人出家就是觉得我要遁入空门，就是这个道理。心经的哲学观告诉我们，看似存在的万物最后都是空的，空了得不到的时候又会拥有，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呀。台长给大家举两个空即是色的例子。伟大的天文学家霍金失去了健康，他成为了一个空，在空之中他得到了伟大的空洞学说，这个科学家的色，这就是由空变为色。另外有一名著名的企业家，经过25年的奋斗，拥有了十几亿的资产、豪宅、人间的一切，他拥有了这个色。2年后视网膜穿孔，眼睛瞎了，他看不见亲人，看不见孩子，天天活在了黑暗当中。5年后破产，8年后得了忧郁症，最后死亡。他经历了色即是空的过程啊。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学佛人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呀。人的情感在每个人的心里，你觉得快乐，你就会快乐；你觉得烦恼，你就会烦恼。没有人能够主宰你的快乐和烦恼。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很烦恼，是因为你从没有把自己的内心烦恼放下。不把烦恼放下，你怎么有自己的另外一颗善心去抓住快乐呢？学佛要学得精进，做人要做得正直。记住一句话，太虚大师说过，人成即佛成。今天呢，因为还有其他的内容，台长呢在结束今天的短暂开始之前呢，还要给大家说两个小幽默笑话。其实台长也是很随缘的，台长很爱跟大家在一起，非常的法喜， 看到你们欢快的笑脸，我就觉得我们未来佛会越来越多。因为能笑得出来的人，就是离开烦恼很远的人。因为每天惆怅、每天难过的人，这个人就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烦恼。所以希望大家远离烦恼，拥有菩提。东北，在中国的东北有些地方，喝茶喝水的喝啊，他们念什么知道吗？念喝喝喝水啊，喝啊喝。有一个李妈妈年纪大了，她还特别忌讳一些词。有一次她到侄儿家啊去玩，侄儿呢就给她呢倒了一杯茶给她。这个李妈妈呢喝完之后呢，这个侄儿呢也是东北人，就跟他讲：“奶奶还活吗？”那李妈妈一看，活，又一杯下去了，咕嘟咕嘟喝下去了。还活吗？活，又一杯下去了。这样反复好几次，这个李妈妈肚子胀得不行了。侄儿看到这个情况，他不知道啊，奶奶，你早就不该活了。一看他胀了，早就不该活了。李妈妈非常生气地说：“我不想死，我就要活。”这个笑话说明啊，年纪越大，越要活得快乐。快乐来自于帮助别人。有时候你自己把有些字往不好的地方想，你就不快乐。你天天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你就活得很快乐。我们每天修心念经，我们每天开开心心，这个幽默笑话你们一定要好好听了，很好玩的啊，在最后啊非常好玩啊。如果不笑的人说明没听懂，笑的人算听懂了啊。丈夫对妻子养的猫忍无可忍，于是这一天他就偷偷的把这个猫扔到了离家里很远的树林里。当他回到家，居然看见这只猫趴在他的门口睡得正香呢。猫找得到路的，先回来了。大家听得懂了吗？好，接下去，这个丈夫气坏了，把猫啊塞进了麻袋里，又出门。我让你回，我让你跑。他沿着公路走了10公里，下了公路左转15公里，向东北走了12公里，又向西走了20公里，然后把这个猫从麻袋里放了出来。1小时之后，丈夫呢用手机给妻子打电话，啊，哎，猫回家了吗？对呀，5分钟之前就回来的，亲爱的，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啊？听见丈夫气急败坏地说，这个丈夫气得不得了，在电话里冲着他太太说：“你叫那个畜生来接电话，我现在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台长告诉你们这个笑话，就是让你们知道，愤怒的情绪常常会令人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时候人去折磨别人，最后就是折磨自己。解决问题不是靠愤怒，而是靠沉着冷静啊。好了，今天呢这个时间呢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台长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啊，就是时间不够。 想一想，给你们再一定要讲个很精彩的，本来今天不给你们讲的啊，因为今天呢还是这个见面会，明天正式法会就不能讲这个对弟子讲的事情了啊。这个呢，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学佛人其实人的身体很重要，其实菩萨早在2500年前就讲过很多的经文，包括一些医学方面的经，所以我们很多人要学佛，你们有的要学了啊。台长告诉你们啊，我在我们观音村啊已经储藏了几十册的这么厚的各种经文，真正是一个要藏经楼了。以后等我年纪大了老了不大能出国了时候，我就天天坐在佛堂里跟你们讲这些经啊。人生生病，你们知道有十个因缘，你们知道吗？有十个因缘才会让你们生病，这人不知道的。在佛医经上面论述到，人得病有十个因缘，台长今天告诉你们。第一，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怠，三者忧愁，四者疲疾，五者淫逸，六者嗔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则治上风，十则治下风，这是从十因缘生病。那么你们一定听不懂了，下面呢台长帮你们稍作解释啊。一个人生病坐了久了，经常坐着久了而不吃饭，这个人很容易生病。我问你们，你们现在在 office 在上班，是不是经常忙得来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你们知道会生病的，叫久坐，一直坐在这里工作啊，但是呢不吃饭，叫久坐不饭，那么这个人容易生病。第二，食无怠，什么意思啊？怠是什么？像贷款啊，就是拥有啊，对不对啊？食无怠是什么意思啊？吃东西没有节制的人容易生病。第三，忧愁，多愁善感的人容易生病。四者疲疾，疲劳已经到了极度了，疲劳疲得来已经实在不行了，这个人容易生病。五者淫逸，就是淫欲，所以一个人贪色的人很容易生病啊，啊，身体透支啊。六者嗔恚，就是说一个人动不动就要发脾气，动不动就要跟人家闹的人，这个人也会生病。七者忍大便，所以大便不能忍的。你看佛经上都叫我们身体要当心，要注意自己的啊这个排便，对不对啊？八者忍小便，所以不要去忍，忍经常忍就会出事情，偶然的一次两次没问题啊，多忍不行。那么接下来九者治上风啊，大家知道人身体分成上风和下风啊，所以要教你们呢，佛教里边你们讲话有时候就要懂礼貌啦，有时候啊做的有些事情不能直截了当的就讲出来的，要很文雅的讲。首先我先告诉你们什么叫上风。上风就是呼吸道啊，还有哈欠，还有打喷嚏，不能忍的。所以很多人很容易生病，打哈欠要打出来，但是手要遮住嘴巴。有时候人比方说打喷嚏、打哈欠或者忍这种呼吸道 很难过，要咳嗽，你要偷偷的到外面去，但是不能忍，否则也会生病，这叫上风。那么现在要教你们了，很多人讲很粗俗的字，经常骂人的，这两个字不能讲的。过去这种叫什么呢？大家以后记住了，以后碰到这件事情，不要去说那个很难听的字，这叫下风。听得懂吗？我觉得听得懂的人没几个嘛。说你不要放什么什么，听得懂了吗？真的有人听不懂哦。以后碰到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在庙宇里，在很多高级场合，过去的在皇宫里边，你不能讲这种粗俗的字，只能说下风。听得懂吗？下风就是通气，听得懂不啦？所以要教你们的，所以忍下风，那就是不能忍，明白了吗？啊，带点香水也好，放在口袋里，不要影响人家啊。所以这种十个因缘都会得病，这十个因缘就是佛当年在佛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做人入住出要控制好。佛陀告诉我们，入就是吃东西啊，风寒啊，要温度啊，就是入，入到你身体来。住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发脾气，不能有忧愁，不能心里有恨，不能有啊嫉妒心等等，这是入到你的心中。出就是打喷嚏啦，啊，比方说排便啦，啊等等，一切下风啦等等。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我不讲你们怎么会知道啊？现在回到家里，每个人都说呵呵对不起，我要下风了。所以佛经上给我们人很多好的启示，让我们学佛就是要明道理，让我们学佛就是要懂得怎么样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脾气和控制好你的身体，这样你才能更好的拥有你的戒假修真的身体。好好学佛，每一天都在静静当中，终有一天你会走到四，走进四圣道，进入佛门。谢谢大家。